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神的爱，我们要从列王记还有历代志来看神的爱。那神爱大卫，他让大卫功成名就，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呢，这个人骄傲的肉体很难完全死掉，所以有一天呢，大卫这个骄傲的肉体起来了，他想要知道他有多少的百姓，他不听约押的劝告，一定要约押去数点百姓。这件事情呢，神不喜悦。我们来看历代志上21:7-18，请看历代志上21:7-18。历代志上21:7-18，请你们读好吗？
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耶和华吩咐大卫先劝告说，你去告诉大卫，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大卫，对他说，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三年的饥荒，在你敌人面前被用的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三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被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护驾，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奥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神就是爱，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爱你。你出生之后，你就是还没有认识神，神也一样爱你，在顾念你。可是需要等到你真认识神之后，你才会了解神有多么的爱你。那神实在是爱大卫，但是爱不是一种溺爱，乱宠爱一个人，是会管教的。就像你父母亲，你爱你的孩子，你一定会管教他，对不对？那神要管教大卫，就是他骄傲数点百姓这件事。可是呢，神出选择题让他选，要尊重他的选择。刚刚我们所读的第13的经文这样讲，大卫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所以大卫认识神的爱，他信任神的爱，他对于神这个丰盛的怜悯有把握，所以他愿意落在神的手里。因为神给他选三个选择题，他很难选。他的意思说：神啊，那你替我选，让神替他决定。结果神选择了降瘟疫给以色列人。那大卫他爱神，也爱神的百姓。当他看见那个灭城的天使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的时候，他就身穿麻衣，面伏于地，赶快向神认罪，求神呢不要为了他的错而降瘟疫在以色列人身上。然后神就借着先知告诉大卫， 在这个阿尔南的合场上为神筑坛，可以止住这个民间的瘟疫。而他筑坛这个地方呢，正是未来所罗门要建造圣殿的地方。那根据古代近东的习俗，这个禾场啊，它在收割季节之外呢，它可以用来做一个献祭的场所啊，所以大卫要在那里献祭。那其实这个阿尔南的禾场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摩利亚山上的那个位置啊。那大卫献上这个燔祭跟平安祭求告神，神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而且神吩咐那个使者收刀入鞘，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要挪去审判的威胁，只有借着献祭让那个祭牲的血流出来。可是你知道，其实动物的血，牛羊的血，鸡鸭的血，并不能真的赎人的罪。所以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耶稣就是我们的代罪羔羊。耶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耶稣的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审判，就挪去了我们应该受的审判，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亲近神，侍奉神。那关于这个阿尔南的禾场，有一个犹太人流传很久的故事。犹太人相信这个禾场本来是住着两兄弟，耶布斯人阿尔南跟亚劳拿，他们兄弟各自有家，所以已经分家了，可是他们很亲爱而且和睦，两家的禾场也相连在一起。那收割的时候，亚劳拿心里想说，各个家人口多，自己家人口少，应该把一些收割的庄稼送给他。所以到了晚上夜晚，亚劳拿就暗暗地搬了一些禾捆到哥哥那里。可是哥哥这边也心里想，二人想说，弟弟人口虽然少，但是呢，他总是比自己年幼，何况神所赐的是如此丰盛，也应当送一些给弟弟。所以稍晚一下，二人又搬了一些禾捆到弟弟那里。第二天，两兄弟分别到自己禾场，发现怎么禾捆一堆都没有少，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天晚上，两兄弟又开始暗暗的互相在那里送禾捆，这样一连好几天，他们始终都没有碰在一起啊。可是呢，再怎么搬，就发现自己的禾捆永远都没有少。他们心里想说：难道是神差派使者暗中把我送出去的禾捆呢？他又多送一些给我吗？。可是有一天晚上，两个人终于在这个送禾捆的途中相遇了。当他们各自说出心中的缘由的时候，他们不禁相拥而泣。所以阿尔南的禾场是一个爱的禾场，是一个爱的禾场，而神爱他的百姓，所以他要所罗门在这个爱的禾场上建造圣殿，使神这位充满爱的神能够跟他所爱的百姓同住。他可以向他的百姓显现，可以对他的百姓说话，可以跟他的百姓有爱的相交。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五章一节，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作，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所以所罗门的圣殿就是建造在我刚刚讲的这个阿尔南的禾场上。圣殿建好之后，请你们读11节到14节，历代志下第五章的11到14节，请你们读。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担公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 充满了神的殿。
所以神的殿是一个充满赞美敬拜的地方，对不对？祭司利未人吹号歌唱赞美感谢神，还使用各样的乐器扬声赞美神。你看他称赞神的内容是什么？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其实我们人很难理解这句话，你知道吗？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永远不改变。而当他们赞美神的慈爱的时候，哇，那个神的荣光就充满圣殿啊！我想神似乎是在回应他们说：“阿们，阿们啊！正因为我爱你们，所以我要来跟你们同在同住。”啊，这个神的荣光就是神的自己。啊，在旧约时代，那个神的荣光是外面眼睛可以看得见的荣光，跟新约时代不一样。而且这个神的荣光显然是有重量的，因为这个神的荣光一显降的时候，祭司就被击倒在地，不能站立公职，他们在那里俯伏。那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学习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赞美神。我们在那里同心扬声赞美神的时候，神的荣光也借着圣灵显现在聚会中。今天神的荣光不是你外面眼睛看得见的，是在灵里头可以感受到的。神是借着圣灵把他的荣光显现在聚会中，显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俯伏在神的荣光中敬拜神。我们来看历代志下六章十三到十六节，所罗门他在圣殿当中他怎么样祷告。历代志下六章十三到十六节，六章往下面一章，六章十三到十六节，请你们读。
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台，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放在院中，就站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好，你会发现所罗门认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知道神曾经跟他的父亲大卫立约，他给大卫应许，告诉他所罗门要建造圣殿。果然现在所罗门完成了神的托付。守约施慈爱，你跟人家立一个约，那个意思是双方都要守约，对不对？那神那一方面他是绝对爱你，他不会收回他的慈爱的。但是人这一方面到底怎么样守这个约呢？就是人要谨慎自己的行为，一定要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肯顺服神，他不肯遵守神的律法诫命，不遵守神的命令，我想他可能还不够认识神的爱，他也不够被神爱的大能充满，才会这个样子。你不能说啊，神你就爱我嘛，你就爱我嘛，我怎么都没关系，你都要爱我。神不是这么糊里糊涂的神啊。所以神爱我们，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我们这一方面也要守约，我们守约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顺服神，要遵行神的旨意。那所罗门很惊讶，这位天上的神，那么伟大的神，竟然愿意屈尊自己来住在圣殿当中，所以他对神的爱有新的发现。所以你接下去看历代志下第六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十八到二十一节他这样讲，他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然后他说，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是神爱以色列人，所以他听以色列人的祷告。可是你知道吗？神也爱非以色列人。有时候我们说外邦人，外邦人意思就是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中国人也是属于外邦人。可是你知道神也爱我们中国人，神爱所有的外邦人。所以接下来你看三十二节，所罗门这样祷告，请你们读好吗？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一起来读。论到
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
最后读四十二节，
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
是神也爱所有的外邦人，所以所罗门有一个智慧，他向神求智慧，神给他智慧，所以他已经知道耶和华神是全世界普天下所有的人的神，所以他爱每一个人，所以他当然也听外邦人的祷告。可是最后所罗门特别求神要纪念他向大卫所施的慈爱，他的意思是，神啊，你跟大卫立约，对不对？你向大卫施慈爱，你要继续遵守你的约定，你要继续不断的向我们施慈爱，向我们的后代施慈爱，求神继续不断的施慈爱。那我们要求神继续将他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一直可以在爱里面，一直有在交通，也在爱里面顺服神。所罗门在神面前祷告了许多的事情，最后呢，神让火从天而降，烧尽他所献的祭物，来表明他悦纳所罗门的祷告，而且再一次呢，用他的荣光充满圣殿。以色列一看见神的荣光，他们又这样祷告，七章的三节，七章三节，他说，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耶和华本为善，他的善是需要你一生去发掘的，还有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你一生需要去经历的。那过去以色列人以为他们看见神会死，因为神太圣洁了，他会击杀有罪的人，而现在他们发现原来神爱我们，喜欢向我们显现，也喜欢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有这个圣殿，也喜欢听我们的祷告，也顾念我们各式各样的需要。那神对待我们也是如此，那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就是神的居所，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不必非去耶路撒冷祷告，也不一定要来教堂才能祷告，当你喜欢常常来教堂聚会祷告很好，可是今天我们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加州有一间医院，他们从那个有冠状动脉问题的病人当中随意挑选了几位，然后请人请基督徒来探访他们，为他们祷告。结果呢，这些接受祷告的病人所服用的抗生素比其他的病患少了五分之一，并发症也少了三分之一。所以你看神爱人，对不对？垂听人的代求，也许这些病人根本还没有信耶稣，可是基督徒为他们代祷，他们也得着祝福。有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为她腹中的胎儿祷告，孩子出生之后成长还小的时候，她每天都要求这个小孩要跪在床边跟她一起祷告，直到孩子上了大学，一回家她仍然要求儿子和她一起祷告。我想这种儿子已经是濒临绝种的动物了现在你大概很难有这种儿子后来他这个儿子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 他仍然继续不断为他的儿子祷告，所以母亲们的祷告大有功效，继续为你的孩子祷告，当然父亲们的祷告也一样大有功效，夫妻两个人同心合一为孩子祷告，神一定会垂听。祷告真的会影响神做工在我们身上或是在别人的身上，但是祷告当然不会改变神最终的旨意跟计划，神他有最高的权柄，所以他有权柄决定哪一种祷告听，哪一种祷告他不听，不合乎他心意的祷告他当然不听。所以神常常会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应该为什么事祷告，然后他按着他的时间表做事，按着他的方法做事，来成就这个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尚未求告，神就应允，因为我们心里所想的其实就是他的旨意，所以有时候我们尚未求告，神就已经应允了。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三节。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三节，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三节，请你们读。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可的儿子西曼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讲论草木，指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就对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你知道为什么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万人吗？因为他跟神求智慧。所罗门作王的时候很年轻，他觉得自己是个幼童，不知道怎么样治理这么多的百姓，所以他向神求智慧。神不但赐给他智慧，极大的智慧，而且给他富足尊荣。所以呢，神赐给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聪明，还有广大的心，广大的心。英文经典圣经把这个广大心翻译为 largeness of heart， largeness of heart。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一颗广大的心，他就会关心神国度的需要，而且他会尽所能的给出神所要他给出去的。那所罗门的智慧、聪明、广大的心像海边的沙那样无限无量，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是无限无量的，所以他可以赐给所罗门无限量的聪明智慧，使他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然后天下列王他们听见所罗门王这么有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连很远方的示巴女王也来了。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他心里面一切的疑问都问题都讲出来，结果那么聪明的所罗门就把他的问题都一一解答了。你来读历代志下九章五到八节，历代志下九章五到八节，你看看示巴女王怎么说，特别留意第八节。我们读五到八节，历代志下第九章五到八节，一起来。一半你的时机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你的群臣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使你做他的国位。耶和华你的神作王，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你有没有发现第八节连一个外邦女王都看见一件事，神爱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神的爱，对不对？而且呢，神是爱他们爱到一个地步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所罗门为王，让所罗门可以靠着神的爱还有神的智慧来秉公行义。 那其实呢，这个所罗门王是预表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以信为本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神爱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神要永远坚立我们，神一定会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而在所罗门治理之下的百姓呢，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啊，自己在这个葡萄树、无花果树下呢安然居住。而且呢，所罗门他所管理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神那么爱所罗门，祝福所罗门跟以色列百姓，但是男人很容易在一件事上跌倒，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我觉得这个性犯罪在这个世代非常泛滥，婚前性行为在这个世代根本就是家常便饭，人家觉得你没有婚前性行为是很怪异的。可是我盼望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弟兄姊妹，一定要从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分别出来，在你还没有结婚之前要保守自己的身体清洁。你知道所罗门晚年就是宠爱那些外邦的妃嫔，因为这些妃嫔都是很漂亮的，然后呢就被他们引诱去随从外邦的神明，辜负了神对他的爱，所以神不得不管教他。你一定要了解，神管教一个人不是他不爱这个人了，人很容易把管教误解成拒绝。其实当神在责备管教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拒绝爱我们，相反的，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出于神爱的管教跟出于拒绝的惩罚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了解，神深爱我们，所以他一定会在他的爱中管教我们，训练我们。如果一个人不信任神的爱，他不信任神的爱，他就会在管教当中生发那种被拒绝的恐惧，还有羞愧的感觉。这种被拒绝与羞愧感是人类所有的负面情感中最富杀伤力的东西，也是人心中心思意念里头最常有的坚固的引垒，会重挫人的感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需要因为被拒绝而征战，对不对？如果我们认为呢，神或者是我们所看重所爱的人拒绝了我们，哎，我们立刻感情就会觉得受伤，甚至有的人觉得他觉得受重创。可是如果你明白说，其实天父永远都爱我们，耶稣永远都珍惜我们，这不过是一个管教而已，会让你胜过被拒绝的愤怒跟羞愧感。你一定要了解，圣经提到神喜悦我们，神爱我们，他喜悦我们。如果你真的信任神的爱，这种被拒绝或羞愧的坚固营垒就会逐渐逐渐的瓦解了，而且那个无上的属天的喜乐就会释放在我们的灵里面。你知道你会感觉到喜乐，我信耶稣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人可以从里面涌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这个就是神爱我们喜悦我们的确据。那你信任神的爱跟神对你的喜悦，你里面就得享安息，你就会有真平安。你知道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喜悦我们，他盼望他跟他的每一个儿女都有这样奇妙的关系。其实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最爱。大多数基督徒呢，他们都承认他们领受到神的爱。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最爱，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花时间付代价去跟神建立一个最亲密的爱的关系。这个就像什么，一个男子非常爱个女朋友，哦，拼命爱她，可这个女孩子就是这样随便。所以虽然这个女朋友是他的最爱，但是问题是他不想跟她建立很好的亲密的关系、爱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跟神也有这种问题。好，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最爱， 但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花时间付代价去跟神建立一个最亲密的爱的关系。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有一句话这样讲，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神他管教他所爱的儿女，是为了调整他所爱的这个儿女的言行或者他的生活方式，使这个人呢真的能够活出神所要他活出的样式。所以如果这个人明白他遇见神的管教，他愿意谦卑下来悔改，因着他有一个爱神的心，他也信任神的爱，所以他愿意谦卑悔改，改正自己的言行跟生活方式，那他就能够越来越跟神建立一个爱的亲密关系。我们来看神怎么管教所罗门。列王记上十一章九到十三节，列王记上十一章九到十三节，十一章九到十三节。好，请你们读。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执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
好，神是在爱的里面管教所罗门。神因为大卫的缘故，他不在所罗门的时代让国家分裂，也为着大卫跟耶路撒冷的缘故，他留下一个支派犹大，留下这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然后其余的十个支派给了耶罗波安北国的王。所以从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就分为南北两国了。那这个北国的耶罗波安王呢，他不信任神的爱，虽然他得着了十个支派，可他就是很担心百姓呢会上耶路撒冷敬拜神，他们心就会倾向这个犹大王罗波安。所以你知道一个人不信任神的爱，他就会想出一些计谋，他就故意安置了两只金牛犊，一只在伯特利，一只在但，这都是在北国的领域里面，就跟百姓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那你们在但跟伯特利敬拜就好了，不必去耶路撒冷了。所以你看人不信任神的爱，用各样的方法自保，没有办法放心的把自己交给神，也没有办法放心的把所有的一切交在慈爱的神手中，结果自己犯罪，影响别人犯罪，跟神的爱隔绝了。在历代志下十二章的一到八节，历代志下十二章一到八节，我们看见神也爱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使这个罗伯安的国强盛。但这个罗伯安国一强盛就骄傲起来了，好像我一开始讲的，人就是很难在神面前继续不断维持谦卑的心，他一强盛就骄傲起来，离弃神跟神的律法，神不得不借着埃及王示撒来管教他，埃及王示撒来攻击他，他需要服侍示撒王，要叫他知道服侍神跟服侍示撒王有什么分别。但是感谢神呢，罗伯安在神爱的管教底下，他又再次谦卑下来，使国家不致灭绝。这个罗伯安死了，由他的儿子亚比亚接续他做王，常常跟北国的这个耶罗伯安王打仗。有一次呢，这个亚比亚率领40万勇敢的战士跟耶罗伯安的80万勇士征战，那耶罗伯安就在犹大人的后面设伏兵，然后又在前头呢跟犹大人征战。耶罗伯安的兵是犹大兵的两倍，那犹大人看见前后都有敌军，寡不敌众，就呼求神，而且祭司呢他们也知道律法的规定， 就是律法规定说，如果你御敌征战的要吹号，就会蒙神拯救，脱离仇敌。所以祭司他们就遵照神的律法去做，去吹号。结果神使犹大人大大的得胜以色列人。所以犹大人知道，他们依靠神，信任神的爱，而且他们遵照神的律法去做，就必蒙福，可以得胜仇敌。这个亚比亚死了，他的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在历代志下第十四章，历代志下十四章，你看见这个亚撒呢，他是行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他遵行神的律法诫命，所以神爱他，神使他国享太平，四境平安。那个时候有古时王来攻击犹大，可是亚撒呢深知自己的软弱，他就全心呼求神。在历代志下的十四章十一节，历代志下的十四章十一节，好不好？请你们读，你看他怎么做。历代志下十四章十一节，请一起来读。
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得住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忍胜过你。
是，所以亚撒认识神的爱，他知道神是帮助软弱者的神。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常常觉得你很容易软弱，你就学亚撒吧，知道神是帮助软弱者的神。所以亚撒他信任神的爱，全心仰赖神，他当然没有办法凭软弱的自己做什么，所以他是奉主的名征战，他寻求神的荣耀，他求神不要让人来胜过神自己。果然耶和华神就使古时人败在亚撒跟犹大人面前，神得着了当得的荣耀，也向仰赖他的人显明神的慈爱跟帮助。可惜呢，这个亚撒没有信靠神的爱到底，没有继续不断的信靠神的爱。当以色列王巴沙来攻击犹大的时候，亚撒这次没有仰望神了，他去求助于亚兰王。那先见哈拿尼就责备他，他不但没有悔改，而恼恨先见，把先见下在监牢里，也虐待一些人民。到了晚年，他脚上有病，那个病显然扩散了，他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结果死了。他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要对神的爱坚信不疑，免得晚节不保。年纪越长，我越觉得我们真的要求神保守我们，不要晚节不保，像这个亚撒一样。到了历代志下二十章，我们看见摩押人、亚门人、民乌尼人呢，一同来攻击这个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王。这个约沙法王也坦白向神承认，自己呢无力抵挡这个三国联军，他就定义来寻求神，他的眼目呢就单单仰望神。后来神就借着先知亚哈西这样跟他讲说，胜败是在乎神，这一次呢你不必征战，你只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那约沙法王相信神爱他们，与他们同在，他叩拜耶和华神，然后他设立歌唱的人在军队前面，在那里赞美称谢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那个歌唱的人，他们一唱到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一宣告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一赞美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那样摸着神慈爱的心肠，神不能不伸出爱的膀臂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神很妙，叫仇敌自相残杀，留下许多战利品。所以呢，这个眼目单单仰望神、歌颂神慈爱的约沙法王还犹大人，花了三天收取战利品。第四天，他们又聚集在比拉家，称颂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聚集在那个比拉家那个地方，称颂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写效法基督的金币士，他这样讲，他说，我要唱爱的歌，随从我所爱的往飞往高天。 好使我的灵因爱的兴奋沉浸在热烈的颂赞中。他跟神说，我要爱你过于爱自己，甚至不爱自己除非是为了你的缘故。他跟神说，我要爱你过于爱自己，甚至不爱自己除非是为了你的缘故。那么以色列国在这个耶罗波安王之后做王的有拿达、巴沙、以拉、新利、暗利，然后是亚哈王。这个亚哈王是一个邪恶的王，不止拜金牛犊，又娶了一个拜巴利跟亚瑟拉的太太。结果在撒玛利亚建立巴利庙，又做亚瑟拉，大大得罪神，结果全国有旱灾。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娶太太要小心，不要娶一个这么会拜拜的太太，你又要有很多麻烦。你先来爱耶稣，然后求主为你预备一个真实爱主的姊妹，这样两个人可以同心爱主，同心追求主，侍奉主。好，亚哈在那里跟着太太去拜拜，先知就以利亚就跟亚哈讲，这几年呢，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亚哈就觉得是国家在灾难，遇见旱灾的人物就是以利亚，就是他让国家遭遇这个灾难，所以他要找他麻烦。神就叫以利亚呢去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一方面免遭亚哈王的毒手，另一方面在那里有溪水可以喝，因为全国有旱灾。而且你知道吗，神那么爱以利亚，每天早晚都吩咐乌鸦给他煲那个饼跟肉来，所以每一块饼每一块肉都在诉说神对他的爱，对不对？可是过了一些日子溪水就干了，没有雨降在地上嘛，就没有溪水了。所以神又叫以利亚去西顿的撒勒法。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7:8-16，列王记上17:8-16，列王记上17:8-16，请你们读。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
很有意思，神是吩咐一个外邦寡妇来供养这个以利亚。由于当时以色列地是干旱缺水，所以呢，神要他去以利亚去外邦人之地撒勒法，有可能那里的旱灾比较没有像以色列地这么严重，还能够有水喝。所以你看这个寡妇给以利亚水，问题是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也很穷啊，他自己实在也是有缺乏，所以他跟以利亚讲，他说，我借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我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为我和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这个寡妇不知道以利亚的神也爱他，为他有美好的预备。可是以利亚跟他讲，他说，你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你知道神借着以利亚告诉这个寡妇，施比受更有福，你虽然很少，但是你先给我一些，你先给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妇人完全没有料到，当她凭着单纯的信心顺服，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危机中出现转机，看见神爱的大能彰显出来，果然神的神迹是很奇妙的，在饥荒的年日，神那个爱的供应源源不绝，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你知道我们943的会堂是租的，我们的房东是姓洪的两个兄弟，礼拜五那个哥哥回来了，他说他要卖943给我们，不租了，优先卖给你们。你知道我们存了30年的建堂奉献，买7楼顶楼都花光了。后来那一天呢，曹牧师正在跟人家约谈，所以我由我们一个同工接待他，我们同工跟他谈，而且带他去顶楼看一看。然后我们的同工跟他说，教会现在没有能力买这个943，不过如果你愿意2年后再卖的话，2年后我们有能力买。哇，我觉得我们同工大有信心啊，2年后我们有能力买。我们这个教会一直是凭信心建立的，所以我们建堂买这里买那里这样搞，从来没有跟银行贷过款，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所做的合神心意，神会供应一切。好，既然我们同工有信心这么讲，那我们大家就用信心跟上去吧。首先我们要祷告，求神掌管这两个兄弟的心，让他们把价格降到最低，是我们买得起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效法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你要看见神迹，不是等着钱从天上掉下来，对不对？好，我们需要每个人仰望主，跟主说，主，我是不是应该跟这个943会堂的购买有份？主，你要我奉献多少？好，只要你让我知道我们该奉献多少，我一定顺服。虽然我们也像这个穷寡妇一样，我们实在所有的不多，可是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凭着信心给出去，为着主，为着神的国度，这样给出去，我相信2年后我们会看见这个神迹。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缺短，神爱的大能会彰显出来，我们会看见这个爱的神迹。好，这个神迹发生之后，寡妇的儿子呢病得身无气息，这个寡妇不够认识神的爱，所以他认为神是因他的罪降灾祸使儿子死。可是以利亚他相信神的爱，所以他求神使这个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那慈爱的神垂听以利亚的祷告，所以他一祷告那个孩子活过来了，他把这个孩子活活地交给这个寡妇。所以这个外邦寡妇一定比过去更认识神的爱，因他的孩子经历了神这个爱的大能与医治。神不只爱先知以利亚一个人，他也爱其他的先知。当那个撒玛利亚有旱灾跟饥荒的时候，神借着厄巴底养活了100个先知，保全他们的性命。然后呢，神就安排一件事，让厄巴底在路上的时候跟以利亚相遇了，要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说，神现在要降下雨来了。你知道神仍然爱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所以要降雨在地上救活大地跟地上的人。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8:16-24，列王记上18:16-24，列王记上18:16-24，请你们读。
于是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 耶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以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
好，所以以利亚向亚哈王发出一个挑战，你们这些先知来祷告，我也来祷告，降火显应的神就是上帝，是真神。那以利亚他信任神的爱，他深信神不会使他羞愧的，所以他敢发出这个挑战。而这个巴利显然就是没有爱的邪灵，才会要那些拜巴利人用刀啊、枪啊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到献晚祭的时候，拜巴利人那里狂呼乱叫，根本没有火从天降下来烧尽他们所预备的祭牲。可是以利亚所信的神是蛮有慈爱的神，又讲理的神，所以他垂听以利亚的祷告。你看36节到39节，以利亚这样子祷告，他的祷告很简短，很单纯，只有85个字。这根据这个中文和合本神版的译本，这个圣经大概只有85个字，36到39节，请你们读。
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阿们。所以以利亚祷告的重点是要求神显明他自己是以色列的神，而且他表明自己是奉神的命在那里行事。他不是要表演，他是遵行神的旨意，奉神的命要做这件事。而且他的祷告很诚实，他是为着神的荣耀而祷告，他要看见百姓的心回转向神。结果你看见以利亚的祷告带下火来，使许多人对神生发信心，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你看，神是充满爱的神，对不对？他不需要以利亚自割自刺伤害自己，只需要诚实单纯简单扼要的跟神祈求，神就降火显应。而且神也爱这些以色列百姓，他期待他们因为看见这样的事，他们的灵性得着复兴，他们很愿意离弃偶像，来归向耶和华这位独一真神。所以这些日子我们要为着神的荣耀，很单纯很诚实的祷告，真的求神裂天而降，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把我们整个人烧起来，把教会的小孩子烧起来，把教会的青少年烧起来，把教会的年轻人、壮年人、老年人通通都烧起来，再把全教会的心都烧起来，也把整个国家都烧起来，甚愿整个世界都被神的灵火焚烧。所以我真的求神的爱火焚烧在我们里面，求神借着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把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使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我们知道以利亚 后来是一种很奇怪的方式离世的。村里头只有两个人是用这种方式，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他，他们都没有死，直接被神接到天上去了。而以利沙知道以利亚要被接升天，所以他就一直跟着以利亚，跟着他不放，紧紧跟随。你来看列王记下二章九节，列王记下二章九节，他一直跟以利亚跟到过了约旦河。列王记下二章九节，那他一直紧紧跟着以利亚，所以呢，二章九节，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讲，他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个英文经历本翻译说 ：“I pray thee, let a double portion of thy spirit be upon me,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所以他要以利亚身上两倍的圣灵 ，double portion。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以利沙求双倍的圣灵，双倍的圣灵。有时候我会跟主耶稣求，主耶稣，你不是说要我们做比你更大的事吗？那你当然要给我双倍的圣灵啊，哈，要不然我怎么样做更大的事？可是当然头脑上我很理解，很难理解，主耶稣身上有无限量的圣灵，那他给我双倍无限量的圣灵，那还是无限量的圣灵，不是吗？但不管怎么样，我想我效法以利沙的祷告，神总是会垂听的，好。是以利沙身上有双倍的圣灵，所以他所行的神迹也是以利亚的两倍。而且很有意思，以利沙所行的神迹都是一些很平凡的事，看起来很平凡的，可是却是跟人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啊，比方他到了耶利哥城，那个耶利哥水土恶劣，土产会不熟而落。以利沙就跟他们说：“好，你拿一个新瓶装盐来给我。”然后他就把这个咸的水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哎，他就把那个水医治好了，水质就改变了。这样，耶利哥人他们的身体当蒙福，对吧？他们喝的是一个干净的水，不是恶劣的水，对不对？而且连地土都蒙福，土产不会再不熟而落。其实呢，爱我们的神也经常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上跟我们表达他的爱，只是有的时候一直这些小事太频繁了，我们反而忽略了这是神爱的神迹。在列王记下四章一到七节提到，神也爱那个先知门徒的妻子。这个先知门徒的妻子，他先生死了，他很穷，债主呢要来娶他两个儿子做奴仆，所以呢，以利沙就跟他说：“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就跟他说：“你去跟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然后回到家里，关上门，只有你跟你的儿子在里面。好，你把那些空器皿都摆好。然后你呢，一瓶油，你仅剩下这一瓶油呢，就全部都倒在那些空器皿上。好，这样呢，你可以把这个油拿去卖油还债。好，哎，果然他油一直倒。”一直倒到已经没有器皿可以倒了，那个油才止住。我想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油只能倒进空器皿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倒空自己，常常洁净自己，倒空自己，每一天都重新的倒空自己，重新被圣灵充满。因为主只要找到空器皿，他就会把油，圣灵的油倾注在他的身上，让这个人里面储存够多的圣灵的油。而这个人一旦遇见愿意听见福音的人，他又倒油，他就把爱的福音介绍给这个人。因为我们传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圣灵的全能和充足的信心。所以这个人传完了福音，服侍完了，又再回到主面前倒空自己，再仰望主赐下丰盛的圣灵的膏油。因为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衣服时常洁白，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我们要向主求这个广大的心，渴慕的心。如果我们有广大的心，我们会继续关心主所关心的人事物，一直有机会我们就服侍他们，传福音给他们。 而且我们自己一直有一个渴慕的心，一生继续不断的渴慕追求主，一生继续不断的领受这个圣灵的膏油，这么才能够按着主的心意来服侍神所量给我们的人事物。我们就不会因为你付出太多了，服侍太多了，工作太多了，耗尽你的灵力体力，灵力枯干，身体出问题。我告诉你，神爱我们，他不要我们活在那种灵力枯干的可怜光景里面，他要我们里面满了圣灵的油，福杯满溢。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